日本打造飞弹群岛，美中院公布重磅计划，美出重手，以禁三大陆电信商接入美网络。乌总统军北京暗挺俄，俄天然气船抵中国港。郭德纲遭约谈，上升延长互动恐成历史。国际论坛指反对中共冷种族灭绝罪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彭博社8号披露，日本正在推动40年来最大规模军事重建，打造横跨琉球湖线的飞弹群岛。这条长达160座岛聚的防御链，将全面部署反舰飞弹、地对空飞弹、电子战系统与大型弹药库，目标直指中共在台海、东海的军力扩张。日本防卫省正加强琉球群岛防务，将其打造为一条多层火力封锁网，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那国岛成为前沿核心，已经增设电子战部队，未来将部署中程防空飞弹与反弹道飞弹系统。而石垣岛、宫古岛已经完成反舰飞弹部队部署， F-35 隐形战机、长程飞弹、水陆机动团在九州岛全面扩编，形成后方空海舒缓枢纽。彭博形容，日本这条飞弹群岛将从宫古海峡一路封锁至与那国，被视为框定中共海军北上或经台海突穿的关键屏障。与此同时，日本前驻澳洲大使山上信吾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演讲，罕见直指日澳必须加深军事合作，共同吓阻中共武统台湾。中共加速航母、两栖舰建造，2027年前具备全面攻台能力。如果台湾失守，第一岛链将破口，澳洲北部将直接面对中共军力压力。他提出四项合作建议：一、加强美海军陆战队与日本自卫队在达尔文的常态联合训练；二、P-8A 反潜机长期驻扎冲绳；三、建立台海、南海、澳洲一体化合作网；四、立即推动澳日联合研发高超音速飞弹和无人机。这个代表澳洲的战略焦点已经从印太观望者转向前线参与者。8号中共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会谈时重复引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联合国27500决议与中日文件，宣称台湾属于中国。对此，台湾驻日代表李日扬9号发表5点声明，逐条拆解中共叙事。一、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是政治意向，不具法律效力。二、1945年接受投降不代表主权继承。三、联合国27500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没有提台湾主权。四、中日文件中日本只是理解中国立场，没有承认主权归属。五、台湾自1949年来维持事实独立，2300万人享有民主自决。外交部直言锁定7000次亦不会成真。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学礼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无视中共胁迫只会招来更多胁迫。5号川普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6号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强调，美中可以追求稳定关系，但绝不能够给中共有攻台或胁迫盟友的空间。川普亦计划在2026年与习近平直接交涉，不过中共的回应却是升级武力。辽宁号航母打击群大规模出动。9号中俄空军联合演训逼近日本防空识别区，东海、台海、巴士海峡多点同步压迫，美方应在多个层级严厉回应中共挑衅。美国完全有能力在压制、批评中共的同时，继续与习近平会晤。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7号公布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其中重大亮点包括7400万美元启动 FAXX6 代战机计划，被视为直接回应中共 J-35 隐形战机威胁，目标是 2030年代初服役，配备高超音速武器、激光防御、AI 辅助作战系统。分析指出，美军资源正全面向印太海空主战场倾斜。美国智库8号公布高解析度卫星影像，显示中共在海南岛的军事部署正在形成前置决战基地，包括扩建码头，可同时容纳两艘航母。福建号、山东号近期多次露面，部署 J-35 舰载机、电子弹射系统与远程空优战力同步进驻等等。美国五国大楼报告指出，这个是一种军民融合下的战略集中部署，目的就是2027年前具备封锁台湾能力。有网友分析，近期紧张局势，中共在日本后院表现凶狠，掹枪指住日本头，他想令日本误判反击，但是日本没有上当，中共只能升高口炮。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又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就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目惊喜优惠。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一表示，可能会禁止三家大陆主要电信公司接入美国网络，以阻止骚扰电话接入。FCC 发布命令，要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解决其在该机构骚扰电话拦截数据库中的认证问题，并对他们在该数据库中的存在表示担忧。FCC 指出，若果将这些营运商从数据库中移除，所有在美国处理通话中的中间营运商和语音服务提供商都必须停止直接接听来自这三家大陆电信公司的电话。FCC 警告说，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若果相关公司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存在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且符合公共利益，监管机构仍可能将其移除，并给予两周时间回应。报道提到， FCC 先前已经禁止这三家公司在美国营运。2019年， FCC 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拒绝中国移动的申请。2021年至22年就分别撤销中国联通、太平洋网络及其全资子公司 Comnet， 以及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美国营运许可。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会将通过一项由两党议员共同发起的法案，阻止部分大陆生物技术公司参与美国政府资助合约，并授权川普政府禁止美国对大陆人工智能和先进电脑领域投资。相关内容已被纳入最新版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对此批评道，就是彻底切断了和中国这些在电信网络整体上的联系，这样骚扰电话打不入来，这样中共想渗透摄取机密，或者是监控这些美国电信商的客户在中国的使用，这一切的渠道都被堵住了。所以这个是一次极大的突破，虽然显示了美国要彻底和中共，就是说要孤立中共，然后呢在全球范围内在这个电信领域孤立中共，这样一个举措。9号，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次公开简报中，泽连斯基直指中共保持沉默，置身事外，却暗中偏袒俄罗斯，使俄罗斯得以延长对乌克兰的战争。他说，在中美对抗升高的背景下，一个弱势失败的俄罗斯对中共根本没有好处。如果中共无意对俄施加压力，亦不去中断对俄能源和其他支援，那就是默许战争继续下去。相比之下，他认为美国在目前促进和平上扮演关键角色。这番言论亦是乌克兰对中共态度的一次公开挑战，明白表达希望第三方站出来帮助结束战争，而非继续做背后支线。在能源战线上，俄罗斯仲在想办法绕过美国制裁。路透社披露，一艘名为雅莱拉号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最近从俄罗斯波罗的海的波尔托亚亚切斯装货出发，成功抵达中国南部广西北海港的接收站。这个是该设施自今年一月遭到美国能源制裁以来首次对华交付。但是无论是这座工厂定是这艘船，都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因为欧美制裁本意是要重击莫斯科的财政来源，但是俄罗斯仍透过不同航线与替代保险安排，还是将能源输往中国。评论认为，泽连斯基口中的中共暗中挺俄，不只是政治指控，亦是实际贸易支撑。俄被制裁的货船照样将天然气运到中国港口，等于公开测试美国制裁的底线。对华府和欧洲来讲，这样令他们更难单纯将中共视为潜在调停者，反而要重新思考北京在这场战争中究竟是想降温，还是帮普京拖时间。另外，乌克兰东部俄军占领区的一个军事法庭日前宣判四名俄罗斯军人有罪，原因是他们凌虐行为导致一名来自美国德州的男子丧生。这名男子原本是亲俄志愿者，已经加入俄籍，还曾替俄方作战。报道指出，这名美国出生的亲俄人士遭到三名士兵的绑架，并被勒索钱财，在逼问过程中丧生，最后还被弃尸。四名涉案军人中有两人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而另两人被判长期徒刑，成为俄乌战争中罕见由俄方自己判决自家士兵有罪的案例。据多家中文媒体和圈内人士透露，大陆近期全面收紧文艺审查，要求舞台剧、相声、小品、脱口秀等线下演出，剧本必须事前完整上报审核，演出时要严格按稿，不能够临场加戏、改词，更不准即兴发挥。有同行形容，以前多少仲能够当场责挂互动抖包袱，而家几乎被一刀切。文化部门甚至会派人到场实时监看，任何偏离审批稿的内容都可能被认定为违规，演出公司演员一起遭殃。北京相声圈最近传出，11月起演出台词全部要备案，严禁即兴，引发大量从业者私下抱怨，认为这等于消灭传统相声最重要的灵魂，现场互动和临场反应。有文章就直白写，严格照稿表演变相硬指标，整个舞台文艺环境向着没风险、没惊喜、最好没笑声的方向去。北京西城区文旅局证实，已经在12月5号正式约谭德云社点名郭德纲、于谦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表演的相声《艺高人胆小》存在低俗内容和不当影射各有院团行为，要求立即整改，重新编排台本。网上流出的片段可以看到，郭德纲在这段相声里面讽刺自己曾任职的国有相声团体，同时强调这个是30年前的情况，说团入边外行领导外行，专业演员被清光，只剩一堆领导，还用各种谐音梗影射团长好色，内部勾心斗角，观众笑成一片。另外，他将各有院团的各种强行慰问、乱点菜、乱报账、 讲成一堆笑话，结果被举报抹黑各有院团。网友话觉得光话呢个都系三十年嘅事情，攞呢个嚟举报，有啲想断章取义啦。唔止系舞台上升，近日好似剧本杀、微短剧、脱口秀，亦都被纳入更严格嘅内容管理。地方文件动辄提到建立专家审查库等规定。网上疯传一句话：周凤道以后唔好睇上升啦，仲系睇新闻联播得啦。为了纪念联合国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77周年，医生反抢择器官组织从12月9日起连续举行两日的国际线上论坛，与会的多国议员、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强烈呼吁关注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冷种族灭绝罪行，同时制止活择器官罪恶。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医生反抗疾器官副主任 Hello King 话：，针对法轮功嘅迫害被视为冷种族灭绝，其隐蔽性提供咗中共充裕嘅时间嚟铲除法轮功及其信仰。对法轮功嘅冷种族灭绝系缓慢、长期而唔受限制噶。对法轮功群体嘅毁灭，一种被正常化咗嘅种族灭绝，透过持续嘅宣传同虚假信息而被中国人同国际社会所接受啦。12月9日是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罪种族公约77周年纪念日。在医生反抢择器官组织主持的国际在线论坛上，多位人权专家指出，中共自1999年发起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构成令人发指的冷种族灭绝，即透过渐进式结构性的暴力手段而非直接的大规模屠杀来消灭该群体。这种暴行目前仲在大规模持续进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戴维密塔斯说，让法轮功成为活择器官目标而其他良心犯被排除在外的原因，就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是其身份令他们成为受害者，而不是因为能够从他们的受害中牟利。欧洲多国议员在这次论坛上发言，强烈谴责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制止中共摘取器官暴行。英国议会议员吉姆香龙说，我们必须确定中共不能够逍遥法外，我们要坚定支持符合道德规范的议席，帮助制止对活着的良心犯摘取器官，呼吁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进行国际独立调查。瑞典议会议员尼玛·阿拉姆·阿里普尔说，没有任何政府可以谋杀自己的公民贩卖其器官，没有任何在瑞典接受过训练的医生应该参与这样的系统，没有任何瑞典公民应该被允许前往中国购买器官，因为他们购买的并非器官而是活生生的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对全人类的考验。前荷兰议会议员范博梅尔指出，中共当局抢集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已经非常确凿，不过法轮功学员的受迫害状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他说，我认为美国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应该作为一个世界各国的范例，就从我的国家荷兰开始，我们会游说各国议会，但应更进一步由欧洲议会通过。欧洲国家应该共同努力结束在中国的抢择器官，我们看到在中国发生的就是冷种族灭绝。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